远望红轮西坠，不久月打东发，行路君子奔殿家，也秒林中宿下，家人房中安寝，使女便把灯拿，不久星斗一齐发，定准的阴阳八卦。上回书正说到乾坤倒转，倒转乾坤，陆天林陆老剑客见着他媳妇儿独守观音姚静之，老头的眼睛就红了，破口大骂，当面指出他有四大罪状，越说火越大，越说越生气，老头亮出了七星鞭，就想把他给打死。这独守观音也不示弱，晃动龙头拐杖，是咬牙切齿。老天杀的，今天有你就没有老娘，有老娘就没有你，在世界上咱们俩必须有一个存在，有一个毁灭。您别看他们是抓急的夫妻呀，但是这夫妻如果感情要破裂了，比仇人还仇啊，他们俩就是一例。这老两口子就在落魂桥旁玩拉面了，旁人都在一边看着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不知他们两个人是谁输谁赢。打着打着，陆天林就发现独守观音眼珠直转，老头就明白他要打鬼点子，因此先给他揭开盖儿了。老七婆，咱俩今儿个比的可是真功，你别耍花活哦，又要想打阴阳太极针呐，你给我收回去，我吃一回亏我不能上两回当，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找你报仇，我就是潜心研究这宗案件，如今我不但有防备的方法，我还有置你于死地的暗器，倘若你敢先伸手，可休怪某不客气。独守观音真想使这种暗器，没想到被老头给揭穿了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他对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太有研究了，这种东西就打出一种毒针，比一般做活的针呢还小着一半，你根本不注意，这种针打的人身上根本死不了，但是毒性特大，只要见着血你中了毒就活不了了。如果对方加上防备，比如说穿的衣服厚点，这玩意打不透，见不着血，毒就没有用了，所以呢他就不敢打了。他准知道陆老剑客事先有所防范，简直是气急败坏，好啊， 既然老天杀的你有所准备，我就凭真功夫赢你，拿命来！就下了绝情了。那个毕竟啊，男女有别，在体力方面，这个女性在关键的时候不如男的，他俩的能力相差无几，就力量来说，这独守观音不行啊。所以一战场了，累得他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，一个没注意被陆老剑客这一鞭正抽到他后背上。这独守观音也不善啊，眼看躲不开了，哎，使了个苏秦背剑，把龙头杖往身后一横，这一边正好砸到龙头杖上，要没这杖垫着，就打他个骨断筋酥。尽管垫了这一下，可也不轻啊，这老妖婆咬了一掌，往前抢出有两丈多远，好悬没摔倒。他侄女陆小倩赶紧过来把伯母娘给抱住了。娘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哎呀，
孩子快跑！就这样带着一伙爪牙他们跑了。陆天林老剑客眼珠子都红了，就是找他报仇，能让他跑了吗？因此老剑客横七星鞭在后头就追，一边追一边喊陆小英：“丫头，你还愣着什么？快随我追！”陆小英啊，一点都没着急，过来把他伯父给拦住了：“老人家，且慢。”
啊，你怎么不着急呢？
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大能容人且容人，您揍了他一鞭呢，也算出来气了，干脆就让他捡个便宜算了。倘若他们不改过，继续为非作歹，那时再算账也不迟晚。另外伯父您看看，咱们两个人光顾去追，这还扔下俩人呢，把白将军还那位老爷子交给谁呀？是不是呢？我看咱们应当互相关照一些的好。
陆老剑客一听啊，这丫头算完了，闹了半天跟我耍心眼儿呢。那头一个理由那叫胡扯，关键在后边这几句话，他那心呢都扑到白云瑞身上了。什么叫关照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老剑客把脸往前一沉，小杨，我看你打消邪念呢，什么你都不要想，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儿根本就行不通。他们是他们，咱们是咱们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他们打的是三千贯，找的是金灯剑客夏遂良，咱们找的是独守观音和陆小倩，根本这两者是两回事儿。少说废话，跟我追！不，我就不去。我已经以身相许，愿嫁给白将军，此事万无更改之理。丫头，你这叫一厢情愿呢、啊！人家不答应，你这又何苦呢？
伯父，
钢梁磨绣针，公道自然成。我呢，再跟他讲究讲究，或许有成功的希望。您稍等我片刻。
老头一看，再追来不及了，就这么一磨蹭，独守观音早跑没影了，只好长叹一声，背过脸去不言语了。陆小英迈步来到白云瑞和山药旦近前，先跟他们打过招呼，进而跟白云瑞说：“白将军，我对你可是一片至诚啊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方才我跟我伯父说了，我已经立志以身相许，此事万无更改之理，我求白将军你就答应了吧。”哎呦，白玉瑞暗中叫苦，心说我这一到南海呀，遇上个蘑菇头啊，这个狗皮膏药怎么甩也甩不下去了，有心发作。但又一想别紧，他是属于无知，不然的话就是有病，我和一个有病的人岂能一般见识。再者说，我发现这个人呢还比较正，闹了半天我错疑他了，盗采花不是他，而是他妹子。要这么说来呢，他还是个好人，又没有得罪我的地方，我何必伤了他的心呢？哎，耐心的解释解释吧。云瑞想到这就改变了态度了。姑娘，你对我有几次救命之恩，白某铭刻肺腑，不会忘的。来日方长，我必要加倍报答。可是谈到婚姻的事情，恕我不能从命啊。什么原因？我说过不止一次了，我有媳妇儿，有家室。不瞒你讲，也不怕你笑话，来年我要当爹了。如果咱们俩再定上亲事，这事恐怕交代不下去吧。要白将军别往下说了，我全明白，我愿意给你做个妾，我不争正事，那还不行吗？ 不行，这一点我记得我也说过，我们老白家没这规矩，向来没有纳妾的习惯，因此我还是不能从命。姑娘啊，你人样子长得又好，能力又大，找什么样的丈夫找不着呢？我希望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。白将军，你越这么说我越喜欢你，我就喜爱正人君子。不瞒你说，我见过的男人还少吗？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暗地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。很少人像你这样表里如一，堂堂正正。谁们家的女孩不喜欢这样的丈夫？因此我甘愿给你做妾。但是咱必须澄清一点，你不要拿我当风流下下的女人，我是表里如一，口快心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那些弯弯绕。白将军，咱是最后一次相谈，我希望你往后退一步，咱们俩人的婚事就定下来算了。
不行，此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
刚说到这儿，陆天林把身子转回来了，
老头气得那脸跟猪肝似的，过来用手指着陆小英的鼻子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全听见了，你太不值钱了。我还要重复这句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可是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就冲你，就冲咱们家，找什么人家找不着？你为什么非得迷恋上他呢？冲他刚才说的话，多么冷酷无情啊！小白脸子，没有好心眼子，这种人留到世上也是个祸害。丫头，你闪退一旁，容我结果了他的性命。这老头啊，也有点下不来台了，过来跟白云瑞玩命。云瑞跟他还不能真打，躲躲闪闪，招招架架，眨眼间就逼到山涧边上来了，再往后一退，掉下去了。山药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站住！云瑞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说老家伙，你就是乾坤倒转倒转乾坤南海派的九世传人陆天林吗？啊，是又怎么样？我老头啊，我这脸皮厚的人都长得你们老陆家了，方才我听得清清的，你这事儿不怨白玉瑞，你瞅瞅你这侄女，一个不饶百个不饶，这么大姑娘当面向人家许亲，当然了，她是个孩子，出于无知，出于痴情，这也情有可原，谁没在这时候过过呢？咱就说你，你挺大岁数，胡子都白了，哎呀，真叫人可气，你跑这给你侄女来拔行来了啊、哎、表面上你数落你们家的人，实质上你恨上白云瑞了。如果白云瑞答应这亲事，你的火就不能这么大了，反目成仇，想把人家置于死地，有用这种手段逼亲的吗？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啊！你真是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，真给咱们武林的丢人。怎么办吧？咱俩伸伸手，我会一会怎么样的南海派九世的传人。陆天林看了看他，老朋友，你是哪位？山药蛋，别跟我装蒜，你究竟是谁？老伙计，你呀、啊，真是看不出真假人来了，连我你都忘了。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南海奇剑活报应。哦，你是上淮山上老剑客。对了，蒙你高台，最好你还是管我叫山药蛋合适。老剑客，别开玩笑了，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同在南海，何苦动手呢？哎，不不，两回事，你向着你侄女，我向着我主子，那我不能不伸手。现在我是白云瑞的仆人了，我负责保镖，你欺负他我可不干，所以非伸手不可，不然你就带着你侄女赶紧离去，要在此纠缠，那我是绝不答应。哦，上老剑客，这么说 非动手不可，
那是自然。
不过呢，我这人最讲理，即使动手呢，咱也得有个名堂。这不，咱几个人都在这儿吗？把话咱说清楚。比如说，我要把你赢了，我希望你们爷俩赶紧快走，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。你找独守观音、千手观音，爱找什么观音找什么观音，跟我们毫无干系。比如说你把我赢了，我呢也就无能为力了。为了报答你，我呢从中为媒，就成就他们俩的美事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姑娘陆小英一听啊，可乐坏了。老剑客，此话当真？你看，这么大人能说玄话吗？你就盼着你伯父把我赢了，您这婚事就算成了。白云瑞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云瑞一听是暗中叫苦，心说坏喽，整个把我卷里边了。哦，你们拿我打赌呢，合着。但是他又插不上话。这时陆老剑客也点了头了，好办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今天也就是今天了，小英啊，你可把我看苦了，儿大不由爷，我得什么时候操心才能操出头来呀？在旁边给我观敌聊斋。老头舞动七星鞭就亮开了门户。山药蛋呢，从后背那口袋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一件兵器来。这兵器不长，但是他两手一拧，嘎巴叽叽叽叽叽叽，嘎巴叽叽叽叽叽，越拽越长，锃明刷亮，是一条十八节紫竹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山药蛋本不是兵刃，这条紫竹竿呢，是他得来的。蓬松蓬寿山就使这兵刃，让他给抢过来了，因此他才利用这条家伙对付七星鞭。咱们简短解说，这两个人在落魂剑旁这一伸手，打的是非常精彩。白云瑞在旁边看着，可增长了不少的见识，心说这次到南海有倒霉的一面，也有好的一面，我可广开眼界，遇上了很多从来没遇过的事儿，也发现了许多高人呢。就拿他们的武术来说，跟中原有所不同，虽然都是一个武字，从套路和招数来讲，人家非常新颖别致。哦，这里边还有这么些奥妙呢。将来有了时间，我把我看到的能汇总到一起，融化到我的身上，相信我的功夫能长挺大一块。但是云瑞又一想，有点堵心。为什么呢？他发现这山药蛋未必能赢得了陆天林。如果他要败了，站到陆天林那方面逼亲，我答应是不答应？哎呦，可毁了我了。白玉瑞本不信迷信，这阵也信上了，心里的默默的念佛，求神佛保佑山药蛋打胜仗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陆小英在旁边自然替他伯父使劲儿，他是全神贯注，怕 让他伯父赶紧取胜，好把这门婚事定下来。两方面正打的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，突然树林里头有人说话了。这个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叫唤了半天，
老鼠不要担惊害怕，小侄儿来你。
您别听这声不怎么地，就白云瑞来说，那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。说你从哪里来？
老鼠我来了。
再看方树安带着另外两个人跑出树林，来到落魂剑旁，那面本来正打着呢，一听这声都恶心，心说怎么了，这是要天塌地陷要倒霉怎么的，什么动静。因此山药蛋和陆老剑客也不打了，合双掌跳出圈外甩脸观看。你说就在这个关头啊，大伙都乐了。乐什么呢？乐方树安这模样太惨了，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挺大个个子，水蛇腰三道弯，脖子细的像擀面杖，脑袋大的像个窝瓜，扁平脸，斗鸡眉，母狗眼，翘翘嘴，最主要的没鼻子。恐怕方树安呢怕刮进沙子去，在这贴了块膏药，显得更难看了，一说话他不兜风还在漏气的，所以才发出这种难听的声音。再看他背后背那小片刀，比修脚刀大不了多少，自然的就引人发笑。白玉瑞赶紧抢不起身过来拉住方川，孩儿啊，你这是从哪来？
老叔啊，你先甭问我，我说你们刚才的事我听得非常清楚，我那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你是叫陆小英吗？
啊，你怎么认识我？
哎呀，我一掐算我就知道是你，你可不是外人，你是我未来的老婶儿，我是媒人到了。